上个星期，联合国新闻对参加联大分会的一些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联合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采访，请他们就世界诸多热点问题发表各自的立场和见解。被采访者之一就是刚刚祖玛上任的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联合国系统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洛考克。洛考克向我们介绍了当今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对未来的人道救援工作进行了
展望，请听李毛奇的报道。您对当前全球人道主义状况的总体评估是什么？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当今世界从未有如此多的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现在有1亿4500万人。通过联合国今年的呼吁，我们正试图使其中1亿人得到援助。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系统是一个有效的系统，每年我们援助数千万人，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并且正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个系统。 我们的工作需要更多支持。您在上任一周之后就立刻访问了乍得湖盆地，这也是您上任以来访问的第一个国家，为什么？当我在去年年底做着另一份工作时，我就担心到2017年，全世界可能有4个地区会发生饥荒，其中之一就在乍得湖盆地。所以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发现该地区仍有1000万人面临饥饿威胁。 但是国际社会、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已经与该地区的政府一道为数百万人提供了挽救生命的援助，所以我听了那些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人们讲述的故事。我在上周联合国大会上把他们分享给全世界的领导人，而作为紧急救济协调员，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鼓励这些人聆听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故事带到范围更广的世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那里。乍得湖盆地也是纽约举办的联大高级别会议的一个主题，它是否得到了您想要的全球关注？我们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议，实际上我对多个层次感到满意。首先是该地区政府前来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领导和管理危机。 其次，一些捐助者慷慨地承诺提供新的资源。关键的是第三点，我们能够分享受这场危机影响的人的故事。我们展示了照片，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复述了我曾遇见的那些坐在树下或遮阳棚里的人们告诉我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够超越当下的挑战，谈到根本原因。
我们谈到了如何解决冲突，谈到我们不仅需要处理紧迫的需求，同时也应该帮助人们重建家园，并在未来给人们带来一些希望。我们来谈谈缅甸。报道显示，现在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的人道主义状况仍然很糟糕。另外，有些人指责联合国做得不够。那么，联合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吗？还需要做些什么？
缅甸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缅甸，而且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基于缅甸。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那就是确保48万为了生计惊慌失措的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的民众能够在那里得到很好的安置。9月初，在我接手这份工作的第一个周末，那个周末我们看到逃亡开始。
我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划拨资金来帮助相关机构扩大反应行动。从那以后，正如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也更加严重。我们现在正在为将来进一步应对努力而进行准备。我希望能尽早亲自到孟加拉国去评估现有局势，确保救助拨款的增加落到实处。现在我们认为我们获得了一些形式的援助， 80%的援助已经抵达孟加拉国，但是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好。其中一件我们将要去做的事情是谋求来自捐助者们更进一步的慷慨援助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明显比我们之前所预期的要严重得多，并且我们需要和孟加拉国政府通力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孟加拉国籍人民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团结和慷慨，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正在由他们发挥领导力的问题。
是什么让您决定接受联合国人道救援事务副秘书长这个职务？
And one thing we are going to need to do is seek
我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于1984年到1985年在埃塞俄比亚进行饥荒救济工作。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类工作，我喜欢做那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的事情。但是当联合国秘书长四月份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这个工作时，这份工作真正让我的决定变得十分简单的是，我认为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接下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能让联合国的工作更加有效的视野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因此对我来说，能够接受他的任命是莫大的荣幸。到这里和成千上万的同事共同努力实现这一鼓舞人心的愿景，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您觉得您的角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挑战来自三大领域。不管多少年以后，我回顾在这里度过的时间，以及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第一个是与能力、好战性以及在冲突中的行为有关，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冲突中发生的暴行，给数以百万计不幸的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因此，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那将会减少很多痛苦。第二，我们需要扩大应对长期粮食危机的国家数量。众所周知，饥荒在过去是无处不在的，是全世界范围内常见的问题。现在只有少量的国家依然面临饥荒，我们需要做的是使这个数字在未来基本上为零，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和你说过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处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问题，因为埃塞俄比亚已经得到发展，并且拥有良好的安全网系统。他们现在能更好地处理比1984年和1985年更严重的干旱，所以没有理由不支持其他国家取得类似的进展。我想要帮助解决的第三大挑战，就是建立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操作系统来帮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菲利普·格兰迪一直在做非常杰出的工作，帮助世界为这个问题开发一个更好的系统。我想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我不是说我们人道协调厅正在为所有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是一项服务，我们的工作是支持、促成、聆听、协助国际人道主义应急系统的其他部分。但我是一个解决方案和注重结果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人道协调厅做的工作将帮助所有其他机构在这些成果上取得进展。
当您结束作为联合国高级人道主义官员的任期时，您个人希望都成就了哪些呢？
在以下这三件事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更好地处理和减少在战斗中所犯下的暴行，长期粮食安全危机的问题，以及难民问题。我也想让我的组织尽可能的强大，这些在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性的杰出人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正在努力改善，正在通过做出一些改变成为更好的组织而努力。但我想做的是，使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在这里杰出的人才都能各尽其能，使那些为我们提供资金的人对我们怀有信心和信任，因为我们的资金主要来自自愿捐款以及正在与我们共事的人。所以当我们将来回首再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我愿意回顾。
就在上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召集了各国元首和联合国机构的首脑，包括那些提供救援的机构。你有没有听到这些世界领袖的看法，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要求呢？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联合国大会，尽管我参加国际会议已经超过30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联大。我学到了很多，遇到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听到很多领导人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所遇到的困境，以及他们希望为此做些什么。从我听到的和参与讨论的个人，各个角度，政府、机构和平民社会都让我深受鼓舞。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联合国大家庭，包括人道协调厅在内的这一跨领域的基础工作存在很大的支持，可以让所有需要合作的人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感兴趣，因为他们关心我们所做的工作。